贺龙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要跟国民党抢桃子，桃子就是胜利果实啊，本来是我们的，冲什么国民党要抢一抢。因此贺龙亲自率兵来到卓资山，贺龙就有这手好，凡是大战役他都亲自制定作战计划，而且是身先士卒，哪里危险哪里有他的身影啊。他来到716团指挥所观察敌情，只见卓资山下的城里啊乱糟糟的，由于天昏地暗，只听到城内车马混乱，人声嘈杂，不知有多少部队。这和上午派人侦查的结果不大一样，说明敌情有着变化。贺龙紧锁双眉，手握着烟斗，久思不语。旁边站的参谋处长就说：贺总，再派人侦查一下吧。贺龙点了点头，大喊了一声：张明才！副官张明才急忙跑过来了。贺龙说：快告诉黄金亭给我抓个俘虏。张明才到了前沿，把贺龙的吩咐告诉了黄金亭。这晚小菜一碟啊，说话间两个战士押来了一个敌人的排长，直接把他带到贺龙的面前，贺龙要亲自审问。这一问才知道，卓资山新增了国民党中央军蒋介石嫡系67军的军直属部队和67军的26师，军长叫何文鼎。何文鼎可是个老牌的反共分子，十年内战中就同红军多次打仗，这次他奉蒋介石之命到绥察一带来抢桃子，从宝鸡银川经包头准备到大同，刚刚走到卓资山。那打不打呢？参谋处长和几个旅干部一起望着贺龙。贺龙把手中的烟袋磕了磕说：打，立刻就打。他一指山下，敌人没有准备，我们打他个措手不及。358旅马上出击，敌人此时虽然说到了一个师，但是实际上除了军直属队和师直属队之外，只到了三个团，军队布置也比较分散，其中师直属队和敌76团已经上山驻防，剩下的军直属队和77团78团在卓资山底下的城里。结果贺龙命令一下，358旅一个夜袭，敌人就乱了。军长何文鼎仓促布防，无济于事，最后何文鼎带着一个特务营跑了。第77团由于离城门比较近，也成功的逃脱了。绥蒙骑兵旅随后跟上去追击，又把这些逃跑的部队打死了不少，而倒霉的78团和大部分军直属队就被全歼在城里。占领了卓资山下的城镇，卓资山就不太好打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山上的敌76团和师直属队居高临下，而且有了反应。贺龙亲自到山下视察了一番，发现卓资山的西面和北面都是高地，东面南面稍矬一点，于是贺龙下令715团在这里急需佯攻，其余的人赶紧去抢占西面和北面的高地。于是黄新亭就带了两个团绕到了敌人背后的西面高地。但是黄新亭呢没有太着急，他先用小分队侦察敌人的火力点，因为是黑天，所以敌人只要一开火就特别明显。敌人火力点暴露之后，黄新亭就命令炮兵或手榴弹招呼。358团的炮兵和手榴弹在耶台山反击战中大显身威，这次更不会差，只见一炮一个，一炮一个，几颗手榴弹又炸掉一个， 最后敌人的火力点干脆就不开火了。黄兴平一看，马上命令手下的部队快吹冲锋号，滴滴答答冲锋号一吹，敌人有点慌了，剩下的几个火力点暴露无遗。黄兴平又命令炮兵将其干掉，然后真正发起了冲锋。贺龙也听见了动静，他命令715团吹起冲锋号。敌人在山上的本来就是一个团，兵力不多，又让贺龙和黄兴平两边这么一折腾，所以干脆放弃了东面南面的抵抗和西面的高地，直接退守到北面的高地。为什么要退到北边呢？因为北面高地啊顶是平的，所以以前敌人就在这儿用很厚的混凝土建筑了环形的工事，环形工事紧贴着高地平顶的边缘建造，对下面的活动是一览无遗。而且由于是混凝土建筑，可以防炮轰，十分厉害。但是这种高地上沿着边缘而建的环形工事也有一个最大的弱点，就是看得见下面，看不到眼前。贺龙马上就发现了敌人这个弱点，就下令爆破组出击，机关枪火炮给我掩护。马上机枪手找到了掩体，开始射击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子弹不时的把环形工事的外墙打得土沫横飞。炮兵也开火了，几颗炮弹呼啸着在碉堡的顶上爆炸了，咚哒哒。可是烟雾过去之后，敌人的攻势几乎是毫发无损。再看爆破组，他们交替掩护，慢慢接近敌人的攻势。由于山上坑洼不平，杂树丛生，还真给战士们提供了不少隐蔽物品，所以战士们冲上去的时候损失不太大。等冲到上面，几个战士架好了三个炸药包，一拉导火线，几秒钟之后，轰轰轰，三声巨响，敌人的攻势被震得直掉土渣，但是还是没事，就这么结实。这时第二组又上来了，又架好了四个，四声巨响过后，敌人的碉堡仍然没事。这下可把战士们给急坏了。书中代言，这个碉堡的坚固程度，就算用前文说过朱生达特务团的单兵连续爆破这个绝活，也至少得用四个炸药包。可他的方法此时没有普及，大多数战士不知道那种方法，而且朱生达本人和特务团此时还在卓资山外面和增援的敌人大战。此时敌人刚才被炸药包震回去的几挺机关枪又探出枪口开火了。有一个战士福至心灵啊，和搭档一商量，掏出一颗手榴弹拉开之后，他的搭档从侧面一把把敌人的轻机枪给抓住了，然后他马上把手榴弹给扔了进去，两人往墙上一靠，轰这一声，这下碉堡里的敌人可倒了霉了，全都被炸死，无一幸免。其他的战士一看，也纷纷效仿这招，是轻机枪就拉出来，是重机枪就把它推扁，然后往眼儿里的扔手榴弹，这下把敌人炸的是魂飞胆丧啊！还活着的敌人赶紧举手投降。这一仗下来，晋绥野战军共歼灭敌67军的军直属队和敌26师师部，以及敌76、78两个团，打死打伤2000余人，俘虏1800多人。敌人的增援部队先和独立第三旅大战一番，后来一看卓子山丢了，也就撤退了。半路上又让独一旅给来了一锤子，仓皇逃回绥远。卓子山解放了，城里老百姓是敲锣打鼓欢迎子弟兵，扶老携幼来到大街上，争着要看看贺龙和他的老八路。人们兴奋地交谈着，有的就说呀， 你知道不？夜里呀、啊，就看见一条龙腾空而起，而且口喷烈火，把何文炳人马烧焦了。也有的说，当贺龙知道打的是何文炳的部队，便从腰里掏出两把菜刀扔到空中，就见那刀光闪闪的，把国民党部队那脑袋砍得叽里咕噜的，好像到了菜地差不多上。人们是越说越神呐、啊。贺龙和部队走了之后，当地老百姓就把卓子山改成了龙胜县。打下卓子山之后，贺龙让部队休整了两天，准备和聂荣臻的晋察冀野战军会师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独二旅总算来了，贺龙很高兴，就把旅长许光达叫过来了，询问和苏联红军会师以及接受武器的情况。许光达苦笑一声说：哎，老大哥对我们挺热情啊，但是一提到补充武器的事儿，他们就不给了，说是没有斯大林的命令，他们不敢给，最后还是我们请他们吃了顿饭，他偷着送给咱们两门破炮，还没有瞄准器，只能直接瞄准。贺龙听完之后，嘴里叼着的烟斗是一言没发。正在贺龙让部队在卓子山休整的时候，晋察冀野战军也到了。前文不是说两家合成一家进攻卓子山吗？怎么晋察冀野战军才到呢？原来啊，晋察冀野战军的攻击方向上有一个重要的城市济宁，这济宁可是一块战略要地啊，敌人的防守比较激烈，晋察冀野战军夺下了济宁，所以就晚到了一两天。两支部队一会师，卓子山顿时变得非常热闹。聂荣臻司令员这位被群众誉为五台山上的相爷，亲自拜会原来的南昌起义的总指挥贺龙，双方互诉战友之情。贺龙听说晋察冀部队机枪不多，便把在卓子山上缴获的机枪让聂司令员挑选了一大批，聂司令员也把缴获的汽车送给了晋绥部队一部分。随后晋绥、晋察冀两大野战军分头出击，扫清了归绥外围的敌据点。这个消息传到蒋介石耳朵里了，老蒋是大吃一惊啊，马上下了一道手谕，把自己最精锐的山炮一团空运到归绥。这个山炮团一水是美国装备，战斗力非常之强。等两大野战军到了离归绥城不远的地方，聂荣臻接到命令离开了一线部队干别的工作去了，于是攻击归绥的战斗由贺龙统一指挥。贺龙当即和晋绥、晋察冀部队的高级指挥员制定了攻打归绥的计划：一，及时查明傅作义兵力部署，火力的组织，选择突破点，并有计划的连夜袭击迷惑敌人。二，攻城分两步，一步肃清外围，占领旧城，在运动中消灭出击的敌人；二步，当我占领旧城及车站以后，则当爆破和加强攻击新城。三，发起的攻击时间待侦查结果以后再定。随后贺龙将攻击计划电告中央军委和聂荣臻，中央军委和聂老总都同意这个计划。可计划归计划呀，实际执行的时候可就不一样了，没有那么一帆风顺的。咱没说吗？蒋介石手谕的山炮一团已经空运到了归绥城内，敌人的火力大为增强，同时归绥分新城旧城，新城城墙高两丈，厚五尺，周围有子母碉堡，旧城也经过修整变得十分坚固，而两大野战军攻坚火力较弱，弹药不足， 强攻势必造成很大的伤亡，这样双方就形成了对峙状态。历时半个月没有什么进展，于是贺龙下决心把攻城改为长期围城，抽调主力部队西进攻打包头，并力争迅速占领包头城。这一方案经向中央军委及聂荣臻司令员请示同意后，贺龙便把围困归绥的任务交给一部分晋察冀部队，自己亲带主力进攻包头。包头市啊，系绥远两大城市之一，当时的人口十几万，当然没法跟现在比了，现在是几百万的大城市，当时是十来万人。位于京绥铁路一端，是通黄河河套的首要门户，这里原是日军一个重要的补给基地，防御十分坚固，城高一丈五尺到两丈，厚四尺，城门外筑有碉堡，东门有水沟作为依托，西门外地形开阔，易守难攻，城南有火车站和电灯公司两个有坚固工事的据点，城北有禹王庙据点，在城内有巷战设备，坚固的建筑物均有部队扼守。此地冬季气候严寒，一月平均最低气温可达摄氏零下23度，是寒潮进入我国首当其冲的地区，这年寒潮甚为频繁呐。敌人的防守方面，城防总指挥是绥远省主席，叫董其武，还有从卓子山上败逃的67军军长何文鼎，还有斩三军副军长王雷震任城防正副司令。城内共有三个整师以及不少的残部，共有12000余人。这个时候已经是冬天的11月中旬了，攻城任务刻不容缓了。先头的358旅和独一旅马上趁夜展开进攻，他们以部分部队牵制敌人的外围据点，然后集中主力直接攻城，给敌人来了个府中开化。执行府中开化任务的是358旅的715团和独一旅的2团，他们把所有的四门山炮放到了离西北城墙只有100米的两座房屋内，把墙壁挖了两个大洞，从这往外射击，好不容易把西北侧的城墙打开了一个缺口，马上715团和2团沿着缺口进入城里。两个团共4个营的战士发挥自己近战夜战的优势，一举打下了包头城的1/3。可谓战果辉煌。可进了城的部队只有4个营，其余的部队都被敌人的增援部队给挡住了，进不了城。城内的敌人开始凭借优势火力和优势兵力反击，715团和2团击退了敌人的数次进攻，但终因伤亡过大，弹药告罄，不得不撤到城外。攻击包头的战斗是功亏一篑，白折腾。358旅和独一旅进攻失败，撤去之后和贺龙的主力部队会合。此时敌人增援的两个骑兵师到了，这两个骑兵师可着劲儿的对贺龙的部队进行骚扰。贺龙一看，干脆先歼灭这两个骑兵师，不然到时候前面攻着城，后面再让人家兜着屁股打就被动了。所以贺龙用少量部队监视包头城的动向，全军集中力量消灭敌人的骑兵。可敌人的骑兵速度快啊，再加上地形熟，贺龙足足用了10几天才把敌人给消灭。这时已经快到12月了，塞外的12月是滴水成冰啊，到了夜间竟冷到-40度。炊事员打水的时候手摸水桶就沾掉一层皮，枪炮冻得拉不下栓来， 地动的不能修工事，有的体弱的之前民工竟被活活冻死。更大的困难是部队御寒设备极差，许多人在这数九寒冬穿的已然是秋天的衣服，伤病员两人才能穿一套棉服，两三个人合盖一条被子，不少干部战士被冻伤冻病，部队减员很大呀。当地老百姓见部队在这样冷的天气穿得如此单薄的衣服还要打仗，惊奇地称之为神军。严寒和疲劳也使贺龙病倒了，他的胆囊炎病复发了，加上重感冒发起了高烧，都达到了39度、40度左右。这时候聂荣臻来了电报，聂总考虑到即使攻下包头也不能达到消灭傅作义主力的目的，况且天寒地冻不是作战的季节，建议停止攻打包头。贺龙也同意聂总的意见，但是手下的将领许光达、张经武、黄新廷等都不同意，他们认为虽然气候寒冷供给困难，但部队士气很高，各部队还根据第一次攻打包头的经验研究了如何打巷战，并说包头指日可下，如果停下进攻会严重挫伤干部战士的积极性。病中的贺龙见大家都主张打，也就没再阻拦，于是各个将领最后商定12月2日对包头发动总攻。到了12月2日这天，第二次攻打包头的战斗打响了。在高烧中的贺龙让卫生员在头上放了块冷毛巾，用担架抬到前线，他躺在离东门不到半里地的两间窑洞里。贺龙顾不得发高烧啊，到这儿马上了解工程情况。当他听说整个工程兵力部署是各自为政，全部都是主攻时，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有人问了，贺龙生什么气呀？打这种大城打的就是一个配合，可这几位旅长呢，谁也不服谁，全都要担任主攻任务，全部都是主攻，是能让敌人四面吃紧，哪面也防守不好，但是要这样攻城，首先要有绝对优势的兵力和人民的援助啊，其次要有熟悉的地形，这些都不存在，这座大城如何能够攻下？